王等人有意谋夺皇位。他们来到皇上寝帐，往里边一看，皇上躺在病榻上，紧闭双眼，口不能言，手不能动，只看见盖在胸口的黄绫子被啊，一起一伏的还有口气，两旁边站着护卫太医，旁边是萧皇后和野绿结诊。嗯，纪王就是一愣，韩德让哪去了？韩德让应该带着，他怎么没人？容不得多想，旁边有喊跪拜，这人哇赶紧跪下，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主万岁万寿无疆，还万寿无疆呢，马上就没事了。这都是老套的话，张嘴就来，可惜呀、啊、用词不当，喜哥念的不是地方。野绿斜忍瞪他们一眼，诸位大人，方才万岁口谕，他说众卿为国操劳，天地可见，其余要看看你们。耶律贤诊的话还没说完呢，皇上耶律贤身子一挺，脑袋一歪，脑门子出凉汗，没气儿了，皇上驾崩。哎呀，群臣嚎啕大哭啊！这景宗耶律贤的为人呢、啊，比死去的穆宗强太多了，真叫人想哭罢多时。内侍臣用黄绫子盖上尸体，现在该转入正题了。耶律斜诊刷把遗诏打开了，诏单一念，文武听明白，叫他们保小皇上梁王继位，萧皇后为皇太后临朝执政，百官是个个发呆，因为大部分人呢没有思想准备，没合计皇上死得这么快，也没想谁继位好，一部分呢是继王人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，有的合计皇上12岁刚离奶没几年哦，就得听他的。萧燕燕，嘿，皇上活着萧燕燕代理朝政，皇上死了他儿子继位，哦，他当皇太后了，还代理朝政，成了正式摄政。哎呀够呛啊，看来我们还得听他的，这副担子萧燕燕能不能担得起呀、啊？这不是家务啊！哦，有野律斜忍韩德让辅佐，这两人可也够。继王想，哎呀，我被斜忍给耍了，我被韩德让给糊弄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两个都同意保我登基啊，怎么没怎么地，他们两个都保这边。万岁气绝是亲眼所见，又有遗诏，顺理成章，无懈可击，有话说不出啊。耶律斜诊见百官不谢恩，呆呆发愣不表态，当时勃然大怒，众位大人，万岁刚刚归天，尸骨未寒，就如此不尊，你等敢违抗圣命吗？违抗圣命四个字说出来，众大臣像被打雷震醒一样，我等谨遵圣命，臣遵旨，臣遵旨，哇、哦，又跪下。既然列位无有异议，速速拜见皇太后。是，群臣呼啦调过方向，跪在萧燕眼前，参见皇太后，祝皇太后圣寿无疆。萧燕燕听见皇太后三个字，心口发热，激动的鼻子发酸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呢、啊。低头看看跪倒在眼前的大臣，哎，我盼的就是这一天能够执掌皇权，今日果真实现了。萧燕燕自己都觉得身价倍增，越发不怒自威，半晌才说，众位卿家平身，谢皇太后，哀家蒙先皇错爱，依照命我摄政临朝，为了大辽黎民，我敢不鞠躬尽瘁，然国富民强，需要上下同心，今后还需众卿尽忠效力，忠臣 哀家当不吝封王之赏，祸过殃民的佞臣，并将灭其满门诛其九族。是谨遵娘娘懿旨。大伙都拜见娘娘，唯独纪王等六人立而不跪。小燕燕看见了，假装没看见。嗨，你跪不跪，我照样是皇太后，只要你不跳起来大闹山东一伙人动武，我就不害怕。当燕燕说道：祸过殃民的佞臣，定将灭其满门诛其九族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纪王等人一打冷战。他们抬头看了看周围金甲武士，手握刀把剑柄，怒横眉，若稍有反抗立刻乱刃分尸。低头一瞧，文武全跪在地上，就咱们这几个人站着。他觉得挺别扭，不得劲儿。我们呢，我们也跪一下吧。一招宣读完毕，文武大臣退出保障，纪王等人离清宫往回走，又凑到一块了，边走边谈。有个郡王说：哎，纪王千岁，邪诊不是答应废太子另立新主吗？是啊，我叫他给我爽了，早晚报仇。哎，韩德让哪去？他是托孤老臣呢，方才保障内怎么没见他呀？是啊，这阵儿他怎么没在皇太后身旁呢？可能对今天的事不满意，故意躲开。嘿嘿，不见得吧。韩德让和萧太后有交情，皇太后有手腕，那个女的了不得。你老婆不行，我老婆就正因为如此才容易结怨。有那么句话，爱得深恨得切。萧燕燕为了攀高富贵撕毁婚腰，韩德让他能不恨吗？在他身上咱们多下功。对，我就不信不能把他们两个拆开。他们正在念叨韩德让，只听远处马蹄声急。谁？大家扭头一看呢，骑马者正是韩德让。嘿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哎，喂，儿子，韩将军，你干什么呢？哟，各位王爷都在这呢。韩德让甩凳下马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各位王爷。哎，免了，各位王爷，你们先行，我还有事。哎，韩将军，你如今是托孤重臣，身家倍增，还这么谦虚有礼，哎呀，令人佩服。哎，什么叫托孤？不过是权宜之计啊。回到上京后，还用不用我，那可就两说了。哪如各位王爷各有封疆，逍遥自在呀。韩将军，如蒙不嫌弃，请到避帐一叙。好啊，能和王爷谈心，韩某求之不得。不过现在不行，改日再会。好，改日再会啊。说着两下分手。这情景已被耶律斜轸人暗中看见。这个人马上向耶律斜轸报告。耶律斜轸想，韩德让真要是被纪王收买，皇太后和小皇上危险，我还真得小心。这个丧事啊，多亏斜轸了，他是忠心耿耿啊。打棺椁，承殓皇上尸体，装上灵车，撤帐篷，拔营起寨，返回上京。到京城之后，先发喜诏，新君继位，全国大赦，除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一律释放。12岁的梁王文殊奴登基继位。文殊奴的名字叫耶律隆绪，就是辽圣宗。母随子荣啊，萧燕燕、萧太后正式执政，尊号呢承天皇太后。这位承天皇太后萧燕燕今年才30刚出头。皇太后全国举哀呀，为辽景宗耶律贤发丧出殡。丧事忙完了，萧燕燕想，既然我执政，我说了算，那么我就要改革。他把大辽国改成契丹国，说书的从现在起就不叫辽国了，叫契丹国了，并且向汉人学习文化，学习养殖，学习经重， 你还别说，他摄政以来呀、啊，国家发展的非常快，可是一部分人反对，谁呀、啊？契丹贵族、皇亲国戚，他们认为萧燕燕大逆不道，破坏祖训，老祖宗规矩，重视汉人，契丹人受排斥，尤其是晋王等人暗中挑拨，弄一伙人反对萧太后，他们想废太子，自己称帝，没有成功，非常窝火呀。萧太后的改革又侵犯了他们利益，他们想联合起来反抗。那么谁的力量最大呢？力量最大的还是韩德让。如果把韩德让拉来，萧太后母子不打自亡。是啊，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呢？要拉韩德让，那必须要下死功。韩德让这个人呢、啊、平时不多言不少语，有主见，谁都不在乎，很难对付。最近叫晋王抓住时机。什么机会啊？还有三天呢，是韩德让的生日。晋王和他几个玉帝商量，决定过府拜寿，送厚礼。到了寿诞之日，老韩家特别热闹，文武大臣全来了，晋王和皇亲送来了珠宝、古玩、美女。韩德让客气几句，哎呀，怎么能叫各位王爷破费啊？韩某有何德之能，敢劳大驾，折杀下官了。哎，韩大人，您为国操劳，有目共睹，我们还仰仗大人庇护呢。哎，别客气，我们没什么好送的，因为您是汉人，我们特意啊从各府中挑出20名美女，嘿，全是江南歌姬呀、啊。这些美人姿容秀丽，又通诗画，能歌善舞，吹拉弹唱无一不精，特意给您送来解闷。说着一回首，呵，从外边走进来20名年轻貌美的女子。这20个人呢、啊、是怎么选的？比宫女还奇作，岁数一般大，都在17、18岁，个子一般高，穿戴全一样，模样还差不多，长得真爱人呢、啊。韩德让一看乐了，好啊，我身旁还真没有美人作伴，好，我都收下了，谢谢谢谢啊，难得呀、啊、你们替我想的这么周到，我们怎么感谢你？来，喝点酒。从这天开始，今天你请我，明天我请你，称兄论弟，互相送礼。哼，韩德让一天真忙啊，竟赴酒宴了，除了上朝见驾，从来不到后宫。托孤大臣斜枕一看韩德让这样，特别着急呀、啊，禀报了萧太后。萧太后半信半疑，暗想，人都说树大招风，官大升迁，能吗？难道真的是有权有势就变坏了？韩德让的为人我清楚，可是近来所作所为不能不叫我怀疑呀、啊。萧太后还是有度量，心里有事啊，脸上不带出来。她安慰耶律斜轸：“爱卿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韩将军和你都是托孤大臣，不能往坏处想。我想他是不会背叛朝廷的。”哎，斜轸心想，到底是女人呐、啊，心地太善良了。韩德让和我们离心离德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你还护着他，将来要受害呀、啊！太后没有防备，我可得小心，一定保护好太后和太子，不然对不起归天的万岁。韩德让，哼，我对不起你了，我要是抓住你的真凭实据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没过5天，耶律斜轸带个重要情报禀报萧太后。天都已经黑了，按说呢，女主人她不应该进宫，不方便，今天事情太急，破例吧。急忙到后宫见萧燕燕太后啊，韩德让今天到晋王府赴宴，酒席前屏退左右密谋1个多时辰，他们要推翻朝廷，拥立晋王为帝，而且赐血为盟，喝血酒了。啊！萧太后大吃一惊，斜轸呐，这么秘密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 是臣买通了纪王身旁一个亲近，这个人不离纪王左右，是他偷听到的。
哦，他们是怎么说的？
哦，纪王挑拨韩德让说，先皇临终前曾有意除掉他，只因为他兵权在握，怕激出事变，才没敢下手。还胡说什么？
说吧，我不在乎。
先帝早就疑心他与太后有染，一直怀恨在心，已留下密旨，待幼主长大成人，再将韩氏九族刀刀斩尽，任任诛绝。
哦，韩德让是怎么说的？
韩德让一听这话，气得浑身颤抖，血贯瞳仁，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说，我要不报夺妻之恨，誓不为人。
太后，我说多了吧？
说到这儿，他用眼角余光偷眼看看萧太后，看有什么表情。萧太后沉吟半晌，这些话他不能不信呐。十几年前我们两人在黑山下见面，我和韩德让一见钟情，他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，我想终身托付于他，因为先皇选我为妃，我二人才分开。又因为奸臣太平王造反，想造反朝纲，我派女里带兵围剿，女里不听调遣，我没办法去找韩德让，在韩家小院，我二人久别重逢，干柴烈火，曾委身于他，又山盟海誓，永不变心。从那次幽会至今十余年，我与他清白交往，并无半点苟且。他见我与先皇卿卿我我，恩恩爱爱，又生下一男三女，一定怀恨在心，认为我盘龙成凤，将他抛弃，才嫉妒成仇。真是这样，纪王的阴谋就要得逞啊。他沉思半晌，接诊着急了，太后啊，燃眉之急一早决断，除掉韩德让，免遭其害呀。这接诊呐，你说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是眼下除掉韩德让还为时太早。你想啊，纪王想要篡夺权位，我们先除掉韩德让，就等于为纪王扫清道路，正合他的心意，还是使不得的。我总认为韩将军不至于加害我和我的儿子，怎么办呢？爱卿，这么办，容哀家再考虑考虑。太后，棋走一步错，满盘皆是空啊！太后，你可不能再犹豫了。
贤卿忠心可嘉，请回去密切注视他们双方动静，有什么情况，火速报之。
太后，当断不断，反遭其乱呐、
啊！不劳分神，此事我自有安排。
是，遵旨。
携诊无奈，出去监视纪王和韩德让。萧太后可坐不住了，她在屋里转来转去，是站不稳坐不弯，心想：韩德让在想什么？他恨我吗？恨我的儿子？想谋朝篡位，我怎么能力挽狂澜？哎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我何不奢些？
怎么办？
压下萧太后，暂且不提，咱们再说韩德让。今天在纪王府赴宴，喝到二更天才酒足饭饱回到家里。
哎呦，喝的太多了，就觉得头重脚轻。回到自己的家里啊，还不想睡，余兴未尽，又叫手下人准备酒菜，自己坐在房中自斟自饮，紧锁眉头，开始心事重重。这阵啊，外边轻轻有人敲门。谁？
我是守门的。
什么事？
大人， 说着这人进来了，门外来一个人，说有要事见您，有机密大事相告。
他是哪儿的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
我们问过了，他说是大人的故交老友，见面就知道了。
嗯，
韩德让摇摇脑袋，是谁呀？还不报名姓，开什么玩笑？他想我一个人怪闷得慌的，一人不喝酒，俩人不耍钱，那么来老朋友，叫他陪我喝喝酒也好，好吧？你把他带进来。
是。守门的军卒出去时间不大，从外边领进个人来。这个人进屋，低着头，也不施礼，也不说话，看看韩德让，往旁边一站。
韩德让一瞧，哦，是皇宫的人，穿的一身太监衣服。仔细看看，哎呦，这太监长得太好了，面白如玉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只是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楚。宫中太监太多了。不过韩德让不认识的很少。
哎，公公，你找我吗？
有什么事？来人向前走了几步，低声说：韩将军，你不认识我了？
我？
韩德让倒上杯酒，端起酒杯，右手端杯，左手拿筷子尝尝菜，眯缝眼睛，歪着头看了半天，觉得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我看你挺熟，我怎么不认识？
嘿，公公长得好俊呐、
啊！哦，似曾相识，请问尊姓大名？来人回头看看军卒，又看看倒酒的小童，是不是请韩大人禀退左右？
哦，
你有事，我有要事相告。
哎呦，韩德让小军说话声音这么熟啊！
哎，你们都下去，走走走，两边人都出去。来人急忙将门关好，顺手哗啦把门栓上上了。
嗯，
韩德让吓一跳，你要干什么？哪知来人转过身来，轻轻把帽子一摘，韩将军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再仔细看看，难道你真不认识我了吗？这位韩德让把眼睛睁大了，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，一口气看了26眼呢。哎呦，他怎么像他呀？声也像，不能，我认错人了吧？他放下酒杯和筷子，站起来擦擦眼睛，仔细来看。
啊，是他，真是他呀！
谁呀？正是承乾皇后萧燕燕。当时就慌了手脚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好了，也不知道是往前去还是往后去，他这一折腾啊，一碰桌子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酒杯也碎了，快掉地下，盘子也翻个了，扑通跪倒，不知太后驾到，臣罪该万死。萧太后不慌不忙，还像十几年前和韩德让相爱那个模样，那么称呼韩将军。不要多礼，快起来吧。说着哈身用手相搀，砰，抓住韩德让的手腕，把韩德让吓得赶紧往旁边一闪躲开，吹手站立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目不斜视。萧燕燕被闹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面红耳赤。那位说了，萧燕燕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就是契丹皇太后与众不同之处。这个女人除了有南方人的温柔妩媚，又有北方女人的泼辣坚强性格，而且深谋远虑，心胸豁达，聪明过人，处事有方。这几天韩德让的行为使萧太后百思不解，难道我看错人了？把蝗虫当金子，把顽石当美玉，不能吧？这几天我杀人太多了，太过分了，应该三思后行，能拉则拉，能推尽量不推，我一定亲眼看看韩德让是怎么样人。就这样找宫女要了一身太监衣服换上，偷偷出皇宫来见韩德让。